近百万工位特消失，美就业数据暴雷。降息台阶已铺好，川普再敲鲍威尔。美国人找工作太悲观，白宫查统计局历史黑账。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早上，美国政府丢出来一个大瓜，美国劳工市场无比繁荣的泡沫和假象被今日修订打破了。一夜之间，去年声称创造出工作岗位蒸发了近100万。彭博社引述政府星期二发布的初步基准修订，在截至今年3月的过去一年中，就是从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美国工资名册上的工人数量可能将向下修订 91.1 万个。这次修订公布之前，这段期间公布的数据是美国雇主在截至今年3月这一年中总共新增了近18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每个月 14.9 万个。这次调整之后，意味着平均每月创造的岗位将减少近 7.6 万个，变成 7.3 万左右。当然，这个还是初步调整，最终数据将于明年年初公布。震惊吗？八月初，川普总统批评美国的就业数据被操纵，并宣布解雇了前劳工统计局局长麦肯塔弗。看来美国2024年真实劳动力市场远比我们之前财经新闻中看到的这些数据遥弱得多。彭博社说，虽然基准修订每年都会进行，但今年他们引起额外关注，投资者和联储观察者正在寻找任何的迹象，表明劳动市场可能比先前预期的放缓更快。美国财长贝森特在 X 平台发文说，2024年的就业成长被夸大了近100万，而先前已报告的下调幅度已经高达 57.7 万。这个使得拜登对就业成长夸大达到了惊人的150万。他接着说，真相是川普总统接手的经济状况远比报告的差，而他指出美联储高利率正在扼杀经济增长的说法是正确的。Zero Hedge 账号今日亦说，今日的调整是由一起美国劳动统计局的丑闻，川普解雇劳工统计局局长的做法绝对正确，因为这样大幅度调整意味着拜登政府执政最后一年几乎没有创造任何就业机会，而美联储本应在今年2月就开始降息。这个意味着市场关注最重要的就业数据在过去一年中偏离了大约 50%， 所有资本配置决策都是错误的。 Tigress 会讲故事教授是好老师账号讲，去年这个时候亦是美国劳工统计亦做了年度调整，整整减了81万，今年再继续。这个是美国真正的统计幻觉经济，拜登任期最后一年几乎没有真正就业增长，全部是虚假繁荣，美联储二月就该开始降息，而不是拿一堆假数据自我催眠。人到中年，你是不是觉得代谢慢了下来呢？吃得不多却总是觉得沉重，这个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需要帮助。代谢宝支持健康代谢，帮助营养更好利用，让身体保持轻松运转顺畅。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每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可以开始给代谢加把力。劳动力市场数据中了坏魔法，好的一面至少今日罕见庞大修正数据令到市场看到一个失败的美国劳工统计局，不过亦给了美联储一个台阶下，可以说是对这种错误数据未能够辨识，局限的认知模式导致美联储错误政策，就是可能为下个礼拜开始一系列降息 奠定基础。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承认就业市场风险已增加，他两位同事更倾向于在七月降息。交易员广泛预期央行官员将在9月17号两天会议结束时降息。咁好嘅剧情，点能够少咗主角川普总统？佢肯定唔能够放过咁好嘅敲打鲍威尔嘅机会。一早上佢就发帖文讲，如果美联储系统遵循我哋发布建议，佢哋早喺2021年初就应该加息。呢、这个机构已经坏咗啦，需要修复。佢哋需要使用现代嘅资讯来源。我哋强烈唔同意肯格里芬嘅睇法。我哋认为无能比捍卫理论上嘅独立性更重要。佢太迟啦。自从采取双重目标政策以嚟，表现得好差。美联储嘅目标太低，太僵化。佢哋依据嘅系滞后多年数据。他们不相信货币供应量很重要，这个就似教皇不相信耶稣一样。我们认为这个比他们是否独立问题要严重得多。除了数据，近期一些调查亦反映出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阴云密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于礼拜一发布新数据，显示美国人对找到新工作的信心创下了2013年追踪开始以来最低纪录。就是如果一个美国家庭失去了目前工作而需要找到新工作，他们对能否找到新工作的前景越来越悲观，信心的概率降低了 44.9%。 报告说，单有高中学历的人来讲，信心下降最为明显。异常修订数据摧毁了公众对政府官方数据的信心，现在只是修正过去一年的数据，是冰山一角吗？过去我们看到虚幻假象和迷雾究竟有几严重，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呢？重新向公众建立信心至关重要。《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晚上的独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讲，白宫准备批评统计机构的报告，在总统川普解雇负责收集全国劳工和格格数据的机构负责人五个礼拜后，总统的顾问正在准备一份报告，概述劳工统计局就业数据的缺陷。报告对劳工统计局进行了批判性检视，并概述了该机构就业数据修订的历史概况。知情人士表示，政府正考虑在未来几周内发布这一份由经济顾问委员会撰写的研究。知道 Hedge 账号发帖文讲，拜登政府过去三年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现在已经修正。不过有一件事永远不会被抹去，那个就是过去四年内累积的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他说，对于美国民众，我们现在了解到这些债务令美国子孙后代背负了巨额债务，而创造的就业机会却远少于最初报道的数量。我们再来看一下美中资讯。今日中午，全球苹果的粉丝都在聚焦美国加州的 Cupertino， 因为礼拜二美东时间中午一点，苹果公司的 iPhone 17新品发布会在这里开幕。苹果不单止推出 iPhone 17，还有第三代无线蓝牙耳机 AirPods Pro 3。就在大家都为新产品心动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这里里面会有多少是来自中国制造？会不会在手机和蓝牙耳机中被中资企业加了后门软件，或者一个小小的零件呢？我们普通人可能觉得这种国家安全问题距离我们很远，不过美国政府正在为我们操心。9月8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宣布，对怀疑受北京控制的不良实验室采取行动，已经正式启动。 已经正式启动撤销七家中国实验室的认证资格。此举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担忧， FCC 认为这些实验室可能对入口到美国市场的电子设备构成潜在风险。被撤销认证的七家中国实验室分别是重庆信息通讯研究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下属的车联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威海检测、莱茵技术、双检宁波有限公司、美国保险商试验所、中检集团、广州蔡西标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上海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以及中检南方检测有限公司。此前这些实验室被授权审查运往美国的电子产品，包括国家安全检查。这次行动是 FCC 先前政策的伸延。今年5月，该委员会投票通过一项规则，禁止被认定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中国实验室参与测试将用于美国市场的电子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相机及电脑等。根据 FCC 的规定，所有计划进入美国市场的电子产品在入口前必须通过 FCC 的设备授权程序。据 FCC 估计，目前约有 75% 的电子产品是在中国的实验室进行测试。 FCC 表示，先前调查发现很多被认证的实验室似乎和中国共产党存在深厚关联，部分实验室甚至和中国国有企业或中共军方有关系。 FCC 补充讲，这些实验室在过去数年间已测试了数千件销往美国市场的装置。今年3月，该委员会表示正在调查华为、海康威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9家中国公司，以确定他们是否试图逃避美国的限制。既然 FCC 提到的是国家安全，其实就是指间谍风险。譬如因为这些实验室在测试过程中会接触到产品硬件和软件，可能放行在产品中插入的恶意代码或者后门，就是对一些中资企业，譬如报告提到的华为、中兴的产品放水，令其产品轻松进入美国市场，从而允许中共远端监视美国用户、普通美国人使用受感染设备。一些关键行业企业使用了这些设备，都会面临关键数据被送中的间谍风险。还有这些机构会不会降测试涉及上传产品规格、人体和测试数据到中国伺服器，这些数据可能被中共情报机构存取，泄露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或者敏感技术。最后，我们在这里关注一下美韩的投资僵局。7月底，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敲定了一个大交易，韩国承诺拿出$3,500 亿，其中1,500亿是投资美国的产业，特别是帮助美国重建它的船舰制造业。这个是一个大计划，名叫令美国船舰建造再次伟大。作为回报，美国答应将对韩国产品的关税控制在 15%， 而不是加到更高，譬如 25%。 这个对韩国很重要，因为他们的汽车、手机和电池都靠入口美国赚钱，这一笔$3,500 亿是个基金，美国要投资建新工厂、创造工作，韩国保住入口市场，还能够扩大在美国的生意。那为什么会吵起来呢？这么多钱韩国投资入来，怎样用？谁说了算？美国想叫韩国抄日本的作业，但韩国不同意。韩国总统府国家政策主任金融范表示，美国拿出一份和日本上个礼拜签的$5,500 亿投资协议， 差不多的草案，要求韩国照办，但韩国觉得这个不公平，首尔不能够接受。为什么呢？金港，因为日本经济比韩国大得多，日本 GDP 是韩国的三倍，而且日元是全球储备货币，韩元不是，拿出3500亿美元，对韩国来讲，相当于将韩国政府一年预算的70%都抌咗入去，风险太大，仲可能令到韩国货币韩元大跌，经济乱套。金融范仲提到，美国想自己掌控基金的投资决定，譬如钱投到哪个项目。上个礼拜，川普总统最终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实施同日本贸易协议，对其大多数产品征收最高15%的关税。该协议包括投资承诺，其实是在7月达成的，但华盛顿同东京就其条款讨价还价数周后，先正式敲定一份详述资金承诺谅解备忘录。如果日本不资助川普选定的投资，其进口可能面临更高关税。彭博社则比出更大的背景，就是恐怕背后不只是钱的问题。报道提到，美国最近在乔治亚州一家现代汽车厂和 LG 电池厂进行了移民突击行动，扣留数百名韩国人，今日威胁港，如果没有协议，令美国船舰建造再次伟大的项目甚至难以启动。为什么是船舰呢？因为中共现在控制全球一半以上的船舰市场，川普想靠韩国的技术帮美国船厂重新企起身，所以美韩僵局未来有什么进展，不单止关乎美国制造，亦关乎美国重夺海上霸权的速度。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唔好忘记点赞订阅我哋嘅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嘅话题，欢迎你喺评论区留言。感谢你嘅支持，再见。